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万古艰辛为法来，只为今生了宏愿。作者：华东大法弟子。首先向慈悲的师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此向各位同修问好，特别是海外同修，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看到明慧网发表第二届大法弟子书面修炼心得征稿启事后，我也想把自己的修炼心得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万古艰辛为法来，只为今生了宏愿。我是1997年6月得法的，尽管身体有不少毛病，可我学法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为了修炼。人世间的创伤使我早就萌生了进山修道的念头，对于大法的法理我是坚信不疑的。刚入门不久就听人说恶党要对大法怎么样，那时我没有退缩，心想我们是真正修佛修道的大法，恶党能把我们怎么样。得法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手有空就看法，手没空就听法，集体学法练功从不迟到早退，脑子里装的都是法，只恨自己得法太晚，暗下决心一定要勇猛精进。我是闭着修的弟子，修炼中确实是体悟到师父的慈悲点化，感到师父就在身边促我精进。例如有一次我参加了上海辅导站组织的到无锡集体学法，我们双盘着腿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好几次我想拿下来看，同修都在坚持，我也就忍着，实在受不了我就把腿拿下来了，右腿侧竖着，手放在膝盖上听师父讲法。刚一会儿有人打我膝盖上的手，还有点疼，心想谁打我呢，一看周围几百人都在听法，我悟到是师父在提醒我奋力精进。我再度把腿盘上，一小时后我的腿疼得受不了，突然一股凉气从我的小腿经过脚趾出去了，时间差不多1分钟，然后腿就松快了。自从这次以后，我练静功的时间突破了1.5小时。二，风云突变。1999年，恶党开始迫害大法。7月21日，我们上海同修一起到上海市政府和平请愿。回来以后，我就被24小时监控，走一步都有两个人跟着。10多天后，我丈夫因为受不了这种气氛和压抑，本来就有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极度悲伤，但对我的监控并没有因此放松。我们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一个好人，在以前的3年中，每到老人节，我都给我们居委300元钱，给这里的老人们过节用。居委会书记说，现在的人唯利是图，像你这样有善心的人太少了，他认为我是一个大好人。恶人们对我的行为使这位前任居委书记很不平，他怒斥了相关的恶人，恶人们这时才解除了对我的监控。在丧夫的痛苦中，我悟到练功人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师父讲的法我都记在心里。 可是身在其中时很难自拔。师父说，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我看到这段法，心里一震，师父的法一下子打到心灵深处。我是为什么来到世上的？现在我们世缘已了，我怎么还能这样无羞耻地在痛苦中折磨自己呢？我重新静心学法练功，不再去想以前的事儿。亡父后的情关就这样过去了。以后我多次遇到邪恶干扰，由于师父慈悲呵护，同修们正念帮助，我都正念闯了过来。当时恶人逼我写三书，威胁不写就送洗脑班，再不转化就判刑。那时我考虑了很久，转化是不可能的，是出走还是留下来呢？如是出走的话，家里还有一个2岁的孙女没人照顾，家里的小辈和亲戚们也会对大法有不好的看法。他们说对大法不利的话，不也是造了业吗？要是因为我的原因，他们对大法犯了罪，是不是没有圆融好大法，怎么救度他们呢？我选择了留下。我想我修炼大法没有错，我也应该面对恶人，给他们讲清真相。那时接到610，每天都有4到6个人找我谈转化。我发现他们中有不少人很有善心，相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有两个街道干部跟我说，你就装样子说几句，回家再给师父认个错就行了嘛，让我们好交差，以后上边叫法轮功开会，我们找个人顶替你。这次实在是没办法呀。我说不行啊，你好交差了，我却交不了差。佛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修的是真善忍，说真话，办真事，你这不是叫我自己骗自己吗？这不是白修吗？我又有什么错呢？你可能是好心，其实却会毁了我，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这些人一看动不了我，也就草草收场了。后来我家保姆告诉我说，阿姨，他们说你宁死也不放弃。三，助师世间行，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我都尽力的做好。早期没有资料来源，我将明慧网上的资料摘下来汇编后，用传真机复印好出去散发，同时供给少数同修。我人到哪儿，资料就发到哪儿。在国外和同修联系上后，马上投入了当地证实法的活动。有一次外出找不到回家的路，越走越不对，怎么办呢？没有地址、电话，语言又不通，我就心里求师父。我问了一个老太太，没想到她会讲华语，我只知道附近的菜场的名字，老太太就告诉了我。我更加感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关怀着弟子，更觉得没有做好，愧对于师尊。酒瓶出来以后，我在国内散发光碟的过程中，常常有惊无险。经常我在发资料的时候，旁边有人，有时还有警察，他们却像没看见似的。我悟道，救度众生要抱着纯净的心态，正念正行正实法，邪恶是不敢来迫害的。今年上半年，我得到一个消息，江鬼躲在上海市余庆路153号的大豪宅里。我和同修商量去集体近距离发正念，但没能成行。听说有别的同修去了，发正念不久，救护车就开进去了。我自己也发正念，决心还要把光碟发到那儿去。邪恶在疯狂干扰，我那天骑自行车去，我的自行车买了3年没有坏过，而且充一次气能管半年。那天一出门就没了气，我充好气后走了一会儿又没了，那里没有补胎充气的地方，我只好推着走。但我还是一边走一边发光盘，我知道这是黑手邪灵干的坏事。我想任你怎么干，我还是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我推着自行车终于到了江鬼住的豪宅。我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好大的地盘，从南到北3条马路中间全是他的宅地，共有3道门，靠南边的门比较旧一点，无人站岗，中间一道门和北边一道门都有军人把守。短短几分钟就有一辆摩托车兜一圈走了，一会儿又慢慢开过来一辆警车。大宅子门口没有地方可以放光盘，我就把光盘都发到他附近去了。 我悟道，这也是一场正邪之战，我们发出的光盘都是大法造就，威力无比的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一定起着巨大的作用。家人要在江鬼待的那附近买一套房，只因江鬼待在这地盘上，恶党有个规定，凡练法轮功的都不准购买旁边的房子，要买附近房子的人经过政审批准了才行。我想恶党这样干天理不容，哪有允许即将被销毁的烂鬼住而不让正的生命住的道理。于是我经常发正念否定他。三天后，房屋中心通知我可以买这套房，让我去办手续。我当即悟道，这正是因为正的力量战胜了邪恶，更加充实了信心，我要利用好这块地方，更大力度清除邪恶。我很重视发正念，偶尔忘了或错过发正念的时间会很难过，像犯了天条一样。以前我每天发十次，有时间就发，发出的正念也很强。我觉得要发正念就好好发，要不起不到作用还浪费时间。我把每次发正念视作一场神与魔的圣战。以下是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的一段。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他们，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可是你们从打发正念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清除的邪恶确实相当多了。从另外一方面讲，因为每个人在修炼中，在提高中，在认识中，对正法中的事情做得好与坏与自己的修炼有着直接关系，与自己提高的层次也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师父也不能够过多的要求大家，我只是告诉大家它的重要性。人想修到什么程度，人想达到什么境界，那是个人的事，师父只能告诉你们发正念的重要性。我现在除了每天四个整点之外，还加三次。在和其他同修交流时，我发现确实有些同修不重视发正念，很着急。经过切磋，一些同修改变了态度，对发正念重视起来。有一个同修老受干扰，错过时间，我给他买了一个盲人用的表，到整点时都会说语音提示，希望他能快点跟上来。我在修炼中有很多执着和不足之处，但我基本上能在磨难发生时想到我是练功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及时向内去找，把自己修正过来。八年中修炼的感受太多了，简单的谈这么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正实法的路还没有完，我也希望我们全体大法弟子都能确保做好三件事，切实注意安全，正念正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跨出正法步，执着自然丢。中国华中大法弟子爱法。这次大会征稿本想搁笔，一是没做好，二是微不足道，与法的要求相比差之千里。但接到了师父越最后越精进的经文后，我改变了认识。师父讲，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地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 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当然，多数处于这种情况的弟子，其实是因为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轻微执着或者观念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加大了这些因素造成的。我想到了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正是因为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差点因小失大，因此将自己的粗浅体会写出来，望同修慈悲指正。我是1996年就得了大法的人，头两年代修不修，1999年大法遭迫害，一直到2003年，我仍躲在家里个人修炼，不敢走出来证实法，原因是固守着自己最执着的东西情，放不下。因自己是一个组合家庭，双方儿女，社会关系复杂，出去怕受迫害，怕失去这，怕失去那，又怕失去这个家，但心里很矛盾，知道自己不做好三件事不够资格当大法弟子。丈夫进家里受骚扰和监控，怕我出事，要我放弃修炼。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李老师教我们修炼真善人，只会对家庭更好，我选择修大法，一修到底。从此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丈夫并多次提出离婚。因我执着这个情不放，旧势力也演化一些假象来考验我，因此我长期怀疑他有不轨行为，把心都放在他身上，经常吵架，根本不像个大法修炼人了。周围的同修多次与我切磋，劝我放下此执着，可是我口头能答应，心里还是放不下。2003年3月，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来了，我通过学了以后触动很大。师父讲，在神的眼里，旧势力的安排也是这样，你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你到底要哪个？整天那思想中执着的都是常人的东西，甚至被情困扰得颠三倒四的。所以有的时候师父说重了不好，说轻了又不想去悟，快结束了，你们得想想自己了，时间不等人呐。于是我决定冲破这个情关，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把以前那些怕和放不下的情统统放下，不去考虑和执着，一切用法的标准衡量，做好生意的同时一有空就学法，整点发正念，走出来做正实大法的事，到处讲真相，讲到高层干部、610头目家，建立家庭资料点，帮助资料点整理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常人的各种执着自然淡薄了，夫妻关系顺其自然时，丈夫也不再对我有干预了。一次我被邪恶钻了空子，关押几天，丈夫还去把我领回来，在邪恶面前我没有妥协。这一关我磨过了6-7年，虽然我觉得不光彩，甚至具有负面影响，但是我有深刻的体会，如果我不跨出正实法的这一步，就永远处于磨难之中。跨出了正法步，执着自然丢，不失不得，它和人的各种心事相辅相成的转法轮。我写此体会的目的是希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和放不下情的同修，你心一横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到，真能放下的时候情况就是不一样。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四山咋出凡，胡因二断。越最后越精进，让我们抓紧剩下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不负师父慈悲救度的一片苦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